诸佛正法贤圣僧，
诸佛正法贤圣僧，
直至菩提永皈依，
直至菩提永皈依，
我于闻思修功德，
我于闻思修功德，
唯利有情愿成佛，
唯利有情愿成佛。
接下来要讲到第三章的第三节，皈依三宝。我们在前面讲到了念死无常，念三恶道苦。从念死无常中，我们感觉到世间上的一切有为的现象啊，都是非常的脆弱，不可靠，包括我们的生命在内，都不足以作为我们生命中的真正的依赖，不论是家庭、事业、爱情、地位、人际关系、金钱，所有的这一切啊，都只是具有暂时意义，并没有永久意义，它只能满足我们暂时的需要，而不能作为我们生命的永久的依赖。因为这些东西呢，在死亡的面前啊，都会显得苍白无力，在死亡的面前啊，都会变得一文钱不值的。所以呢，我们要寻找一种究竟的依赖，尤其呢，我们意识到无尽的轮回，我们无始以来啊，一直在这个轮回里边，在这个生死的苦海中沉沦啊，尤其是三恶道的痛苦、地狱的痛苦、恶鬼的痛苦、畜生的痛苦，即便是人道、天道，也是有许许多多的痛苦，而人间的快乐啊，也是死火电光啊，也是无常的。我们意识到轮回的苦，意识到三恶道的苦，所以我们需要寻找一种帮助我们摆脱痛苦的方法，帮助我们究竟解脱痛苦的方法。尽管我们人类几千年来啊，我们一直都在寻找离苦得乐之道，但是因为我们没有能够找到正确的方法、正确的皈依，所以我们依然痛苦，依然痛苦。所以呢，我们需要寻找皈依，可以真正作为我们皈依的对象，需要寻找一种究竟的皈依处。所以到次第论呢，接下来呢就讲到了，就是皈依三宝。皈依三宝，三宝可以作为我们究竟的皈依处。皈依三宝对我们大家来说啊，都不陌生，但是我们很多人啊，对这个皈依的认识啊，是非常的肤浅，就是缺乏认识。对大多数人而言，皈依仅仅是作为一个学佛的入门的少数，但事实上呢，皈依三宝它本身是蕴含着非常重要的 修行，皈既是学佛的开始，也伴随着整个修学佛法的过程，乃至成佛都没有离开这个皈依的内容，那就是三宝。三宝是代表着佛法的全体。据说当年奥底峡尊者啊，在藏地啊，就到处讲皈依。这很多人听了就觉得，怎么讲这么简单的内容啊？这个奥底峡尊者就说了，他说我不知道除了皈依三宝以外，还有什么佛法的内容。皈依三宝啊，它是蕴含着整个佛法的修行，因为整个佛法都没有离开三宝，而我们在这个皈依的过程中呢，就是从观念的转变到心行的转变。我们学习佛法，我们所要做的是什么？所要做的啊，其实不外乎就是转变我们的观念，转变我们的心行。佛法的修行就是净化我们的念头啊，转变我们的念头啊。所以整个佛法的修行啊，都包含在转变我们的观念，转变我们的心行中。如果我们能够升起真切的虔诚的皈依之心啊，那么就能够达到转变观念、转变心行的效果。关键是问题在哪里呢？我们现在的皈依啊，是轻飘飘的。我们想一想，三宝在我们的心目中啊，究竟有多重要的地位？地位有多重？比起我们的亲人，比起名啊、利啊、地位啊，究竟什么重要？我们需要观察一下自己，就是三宝在我们的心目中究竟有多么重要的地位。我们是否把三宝真正作为生命的唯一的归宿、唯一的依赖？如果三宝在我们的心目中啊，有着非常非常重要的地位啊，那我们就会以三宝作为我们生命的追求的目标，以三宝的成就作为我们生命的目标，作为我们人生的方向。那么如果当我们这样做的过程中啊，我们的心行啊，就在接近于三宝的功德，因为我们就会向三宝的功德看齐。就像一个人崇拜明星、歌星或者球星，他会想尽办法来去模仿这个明星的生活方式啊。同样的，如果三宝的功德在我们的心目中啊，有非常非常至高的地位啊，那么同样的，我们的心行啊，也会在不断的接近于三宝功德。那么在这个接近的过程中，在这个观修的过程中啊，我们最终就能够成就三宝的功德。所以啊，皈绝不是简单的，绝不是简单的，它包含着非常重要的修行。那关于这个皈三宝的这一部分内容，在《道次第论》里边啊，主要分为四个部分。第一，就是皈依之因，就是为什么要皈依。第二， 是思维规定的殊胜。思维规定的殊胜啊，就是为什么选择三宝作为我们皈依的对象，而不是别的？为什么选择三宝作为我们皈依的对象，而不是别的？第三，皈依之法如何？就是如何来完成我们的皈依啊？这个皈依不仅仅是一个仪式，也包含着不断的意念三宝的功德。在意念三宝的功德的过程中啊，使我们的心行接近于三宝的功德，使我们在生命中啊不断的能够成就三宝的功德。那么第四呢，皈依后的学处，就是皈依了之后应该要遵循哪一些生活准则啊，皈依后的学处。所以整个皈依的内容啊，大体有这样的四点。那么现在先讲第一点。第一点就是皈依之因，就是为什么要皈依。总论皈依之因，虽有多种，然此中则即善所除。今世不能久住悉数死，死后随业流转，不能自在啊，不能自在。总论皈依之因虽有多种，如果总的来说啊，我们之所以要寻找皈依啊，要皈依的原因啊，有很多种。当然不同的人啊，他皈依啊，他这个理由往往也不一样，不同层次的皈依啊，它往往也不一样。比如说有下士的皈依、中士的皈依，还有上士的皈依，就是下士道的皈依、中士道的皈依、上士道的皈依。下士道的皈依呢，当然就是对生死、对轮回的恐怖，需要寻找一种依赖。那么中士道的皈依呢，不只是寻找一种一般的依赖了，还要解脱，还要寻求解脱啊，解脱生死。那么还有善士道的皈依呢，那不仅仅是要自己寻求解脱，还要为了利益一切众生都能成就佛道啊！不仅仅是自己要皈依，还要带着一切众生啊一起来皈依。所以有不同的人啊，皈依的理由啊也不一样。但是总的来说呢，就是作为一个有情啊，需要皈依啊，它有一些基本的理由。这个基本的理由呢，也就是发起皈依的原因。然此中则即善所除，今世不能久住悉数死，死后随业流转，不能自在。一方面呢，就是今世，就是我们这一生啊，不能久住，在这个世间不能久住，就是我们拥有的一切都是不能久住，都是无常的。最后啊，每一个人啊都要走向死亡，死后随业流转，不能自在。那么死了之后呢，随着业力流转啊，不能自在。随业流转，流转就是流转生死啊，那么就是要接受轮回啊。那介绍轮回呢，轮回路险啊，三恶道的苦啊，不能自在。生命是不能自己的，除非是生死自在解脱的圣贤。而对我们凡夫来说，不仅仅在死后不能自己，现身也是不能自己。所谓人在江湖，真没有体验。那死后就更不能自己哦， 要我们生不知从何而来，死不知从何而去啊。就像我们来到这个世界，我们不能选择生在什么样的家庭，选择什么样的父母。在现实生活中，一个人啊，也不是我想要怎么样就能怎么样的，这叫不能自在啊。那死后呢，更不能自在。而我们现有的一切啊，都是无常的，都是不可靠的。所以我们需要寻找一种可靠的依赖。所以皈依三宝，什么叫皈依三宝呢？皈依三宝就是寻找一种依赖。为什么要寻找一种依赖呢？为什么要寻找一种究竟的依赖呢？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现有的一切都不可靠，现有的一些方式啊，都不能帮助我们究竟的解脱烦恼和生死，都不能究竟的帮助我们离苦得乐。所以我们需要去寻找一种能够究竟的帮助我们解脱痛苦、解脱烦恼、离苦得乐的方法。所以这是我们需要皈依的一个非常基本的理由。那么这种理由如果推及到一切众生的身上啊，那就是一种大乘的发心。如以昏夜黑云中，电光刹那才一现，如是摄以佛陀力，世间福慧少几岁，以是唯有微弱善，蚕食罪力即报恶。这里引了这个《入行论》里边讲啊，说我们这个世间上的众生啊，我们的所有的福报的福德啊，就是离不开三宝。我们所有的快乐和幸福的福德啊，事实上都离不开三宝。什么意思呢？如以昏夜黑云中，电光刹那才一现。说我们众生啊，在这个无明的黑夜中啊，在这个无尽的轮回中啊，这个佛陀的出世啊，它是非常稀有的。你看这么几千年呢，才有一个佛陀出世，甚至要几万年啊，才有一个佛陀出世啊。这个道理就像什么呢？就像昏夜的黑云中啊，那个电光一闪啊，很快就消失了。那么多菩萨要发心度化有情啊，怎么这个佛陀出世这么稀有啊？啊，是因为我们众生的业力，我们众生没有这种福报。如是摄以佛陀力，世间福慧少几生。因为佛陀的出世，那么世间的众生啊，才能培植福德因缘，才懂得行善。那因为行善，所以呢，才有快乐，才有幸福，才有福报。以是唯有微弱善，蚕食罪力即报恶。对一般凡夫来说，只有微弱的善行，就像我们现在社会上的人啊，有善心的人啊很少。尤其现在这个社会啊，一个善良的人啊，人家就会怀疑你，你要想帮助人家，人家就怀疑你的。现在社会的风气不好，很多人说哎呀行善很难啊，这是为什么？就是因为社会这种不善的势力太大，不善已经成为人们的一种习惯了。所以以是唯有微弱善，蚕食罪力即报恶。那么长时间都是在贪嗔痴里边，偶尔嘛才有一点点善心啊。 那么因为这个缘故啊，所以白夜力弱，黑夜力强，思维由是堕入恶气之理，即恶气生起部位，又为生性三宝能救。白夜力弱，黑夜力强，因为世界上的人啊，这个善行很微弱，常时罪力即报恶啊，长时间都是在一种贪嗔痴的不善行为之中啊，所以呢就造成了白业力弱，白业就是善业，善业的力量啊非常非常的弱，而黑业的力量，黑业就是不善业，不善业的力量啊很强很强的。思维由是堕入恶气之理，即恶气生起部位啊，那么就思维啊，因为这种不善的业力的关系啊，那么死后呢将会堕入到三恶道里边去。那么我们通过对三恶道的这种不断的思维和观察之后啊，那对于这个恶气呢就会升起怖畏之心，升起恐怖。当然如果你不相信那就没办法了啊，你不相信嘛，你觉得这个跟我没关系，可是如果你相信的话呢，那一定会升起怖畏，一定会升起恐怖之心。如果一点都不害怕的话，那这个人真是，他真是蛮木不仁，木头无义，跟木头没什么两样。关键是我们现在人对轮回的这种信仰啊，不容易，对三恶道的这个信仰啊，不容易。又为生信三宝能救，那么一方面信这个轮回升起恐惧的心理，另外一方面呢又深信三宝能够作为我们救护的对象，深信不疑。所以这个两个条件啊，是我们升起皈依的重要的原因。如果我们对这个两个方面都能够深信不疑啊，那么我们的这种皈依啊一定是非常的殷重，非常的真切，以是恶心而行皈依，但若徒有言者，则皈依之效亦仅耳。若你二种发心殷重坚固，则其皈依必能变更心境，故应历历修此恶因，以是恶心而行皈依啊。根据上面的两种因，就是一个是不轮回的苦，一个是深信三宝能救啊，以这个两种原因作为基础，然后呢对三宝升起皈依之心啊，这个是很重要。所以皈依的因只要有两种，但是我们升起了皈依之后，这个皈依要在我们的内心中产生作用，要把这个皈依啊变成一种修行，那就不是泛泛的皈依一下可以的。若徒有言者，则皈依之效亦仅耳。如果仅仅是说说啊，说皈依留在口头上，对这个轮回的苦啊，对三宝的功德啊，一点都没有认识啊，那这个皈依所能够产生的效果啊，那也只是如此而已，对你的生命的改变啊，没有多大的作用。我觉得道次第论讲的这些东西啊，我都是深有体会的，我都是深有体会的，我觉得非常的真切。为什么长时间以来我们很多人学了很多佛法，可是对他的生命啊一点都没有起作用呢？原因是什么？就像道次第论这句话，若徒有言，则皈依之效亦仅，只是说说， 没有放到心里，没有真正的落实到心情上。如果真正的放在心里边，如果真正的放在心情上，那任何一个法门啊，对我们的生命啊，一定都会发生巨大的改变。你说无常啊，无我啊，空啊，任何一个法门啊，都会产生很大的威力。但是问题在哪里呢？就我们只是说说，没有真正觉得就是这么回事。关键就是我们要觉得就是这么回事，而不是说书上是这样说的。书上这样说的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看我也是这么觉得的，确实就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要通过去不断的思维修，当我们在思维修的过程中，我们会发现佛法所说的确实是真实不虚故啊，一点都没有虚假。所以若彼二种发心因众坚固者，则其皈依必能变更清净，故应历历修此而因。那么对以上讲的两种因，就是若彼二种发心因众坚固者，我们对前面所讲到的两种皈依的因，一种就是对轮回的苦啊深信不疑，然后升起恐惧的心理；一种是对三宝的功德深信不疑，深信三宝一定能够拯救我们，深信的皈依三宝啊一定能够获得解脱。深信，所以佛法是以信为能入啊。其实呢，这个信啊不仅是能入，在佛法的修行中啊，信不仅是能入，很多这些高级的法门啊，直接就是通过信来修行的，直接就是从信入手的。你看我们说净土法门啊，它就是信。那像禅宗、大圆满、大扫印这些禅宗密宗的这些高级法门啊，都是要通过信来契入的。你就是佛，你能不能信？在信了之后，然后就是承担，承担了之后，然后就是保任。所以信啊，信是很重要。其实信基本上也是贯穿着整个佛法的修行。当然，因为在不同的程度，他信的程度也不同。那么如果我们刚才讲的对皈依的两种因啊，能够升起因众坚固，就是坚信不疑了，那么效果就出现了，则其皈依必能变更清净啊。那么这种皈依啊，一定会对我们的生命啊，对我们的观念，对我们的心行啊，起到重大的改变作用。那么我们的生活呢，将会围绕着以成就三宝的功德啊为目标，我们就会以三宝的功德、三宝的成就作为我们人生的目标、人生的归宿。那我们的心行啊，就会与三宝的功德相应，就会向三宝的功德靠拢。那么最终呢，很快就会在我们的生命中啊实现三宝的功德。所以我们要不断的意念三宝功德，不断的意念三宝功德的过程中啊，就是要使得我们的心跟三宝的功德相应，强化了三宝在我们的心目中的地位，使我们的心啊跟三宝的功德相应啊。所以这些都是要建立在信的基础上，如果信没有达到一定的高度啊，这是办不到了，这是办不到了。所以则其皈依必能变更心境啊，能不能变更心境，这个皈依能不能产生作用啊， 能够产生多大的作用啊？关键还在于我们对三宝的性和对三宝内涵的认识和意念啊，这是非常的重要。所以故应历历修此，所以应该要努力的不断的去修这个两种因。这个两种因是什么修呢？就是我们一方面不断的意念轮回的苦，第二个方面呢，就是不断意念三宝的功德。这个藏传佛教里边有念四皈依，四不共里边有修皈依，藏传佛教有先皈依这个善事啊，那么呼噜杯，那么布达呀，那么当阿呀，那么僧伽呀，这个四皈依。那在这个念四皈依之前啊，先要思维恶气的苦，先要思维恶气的苦，思维三恶道的苦。通过思维了之后啊，把这种恐惧的心把它引发起来，能够思维到毛孔悚然啊，身体极度的恐惧为止啊。然后呢，接着呢就是意念三宝的功德。意念三宝的功德啊，当然在这个密宗里面讲的皈依善师啊，皈依佛啊，法啊，僧啊，佛法僧啊，是一体的。这个一体呢，也就是它就是围绕着这个慈悲和智慧啊，悲和智啊，是三宝的品质，是三宝的核心内涵。那么就是通过这三宝的功德意念啊，获得了极大的信心，然后在这个前提之下开始意念四皈依，那么呼噜杯，那么布达呀，那么达玛呀，那么三伽呀，不断的念。那么在这个念的过程中呢，同时也可以是一个观修的过程。我们在念的过程中啊，我们就观修，就暗示自己啊，在我这个念念中啊，就记住三宝的功德，就是在我的每一个念里边，他就记住三宝的无限的慈悲、无限的智慧。或者呢，我们可以观想这个三宝的功德，然后我们在念的过程中啊，我们把自己啊每一念啊融入到三宝的功德中。那我觉得这个都是非常好的修行。它不仅仅是强化这个三宝在我们心目中的地位，不仅仅是帮助我们活得真正的皈依，同时呢，它也在帮助我们完成皈依，帮助我们实现生命中的自信三宝。所以我们讲到三宝，有住持三宝，还有自信三宝。那么前面讲的就是第一点，皈依的因。第二点就是讲思维归定的殊胜。思维归定的殊胜啊，就是我们为什么选择三宝作为我们的归处，为什么选择三宝作为我们的归处？因为这个世间上啊，除了佛法以外啊，还有许多的宗教。比如在过去的印度啊，佛陀在世的时候有96种外道。那在现在世界也有各种宗教啊，伊斯兰教啊，基督教啊，什么犹太教啊，中国还有道教啊，一贯道啊，还有各种这个民间宗教，甚至邪教。那么还有没有信仰的人？没有信仰的人，他们追求的就是一种现实的，就是以生存为目的啦，就是以成就一番事业啊，赚钱啊。有的人归于权力，有的人归于地位，有的人归于金钱， 就是归于这些东西啦。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归于这些东西，而归于这个三宝啊？关键还在我们为什么要归，关键还在我们为什么要归。因为我们明确我们为什么要归，那么我们对我们所归的对象，我们就需要一个审查。在这个审查的过程中呢，我们审查的标准又是什么？就是他能不能究竟的解决我的生命的问题，他能不能究竟的帮助我活的解脱，这才是最关键的。那么我们通过不断的审查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唯有三宝才能真正的究竟的解决我们生命的痛苦，才能究竟的帮助我们解脱轮回。所以呢，我们为什么要选择三宝作为我们的归境？那么下面我们看经文，如百五十颂赞云：随以一切恶从本悉皆无，随以一切中住一切功德，设若有心者以彼应归依，赞彼恭敬彼助彼教应理。在这个百五十颂里边啊，一位对这个三宝的赞叹的寄颂，随以一切恶从本悉皆无，是谁？到底是哪一个人断除的一切恶？这个一切恶啊，从本悉皆无啊，就是对恶的行、不善的行啊，从根拔起，在他生命中丝毫的不善的行为、丝毫的过失啊都不会有，就是究竟的断除一切不善的行为、不善的心行。
随以一切中住一切功德，随这个随当然以来就是佛陀啦，在一切中啊，助一切功德，就是成就一切功德啊，就是在我们生命中的所具有的功德啊，它都能够圆满的成就。当然这里就讲佛陀断除了一切恶，成就了一切功德。设若有心者一彼应归依，如果真正是有心者，其实就是有智慧的人啊，就是如果有智慧的人啊，他应该会懂得选择三宝啊。如果是没有智慧啊，那就没有办法了，你没智慧嘛，他不会选择啊。如果有智慧的人，他一定会选择皈依三宝，赞彼恭敬彼助彼教应彼，应该懂得赞叹佛陀、恭敬佛陀，同时呢懂得依佛陀的教理去修行，助彼教应彼，就是依止这个佛陀的教理修行。未若自有能分别可归、归可归之慧者，理应以婆媳饭钱而行无期款之皈依。下面就是对生命的寄送的解释，就是如果自己有能力分别啊，什么是可以归的，什么是不能归的，既有这样的一种分别的智慧啊，那么理应该会懂得选择，就是佛婆媳饭，婆媳饭也是佛陀的十大名号之一，也就是世尊啊，他具有种种功德，能够小说法啊，能够断除烦恼啊。那么如果有智慧，一定会选择啊佛陀为归处， 真实的皈依佛陀。法极深重，比例类推。那么同样法的深呢，也是一样，因为佛法深是一体的。皈七十颂云：佛法极深切，求解脱所依。佛法深三宝是我们追求解脱的所依呀。在我们选择皈依中啊，其实包含着，就是我们要皈依的和不要皈依的两个方面。我们要皈依的是什么？是三宝。我们不要皈依的是什么？是佛法以外的其他宗教，就是外道。须自己解脱一切部位，又有令他解脱部位之方便善巧，对一切行大悲无轻疏之分，以一切有恩无恩作义利者，是者所应归。然此为佛为能，自在天等皆无私德，不为佛事所归处。又比教法及声闻深重，亦是应归依者。那么就是我们之所以选择三宝作为我们皈依的对象啊，那么在这个选择上呢，就是说我们选择这个皈依处啊，它应该要具备几个条件，也就是有四个条件。如果具备了这个四个条件啊，那么就可以作为我们的皈依处。就是任何人他只要具备了这个四个条件啊，他就可以作为我们皈依处。那么同样的佛陀，我们为什么选择佛陀？原因就是因为佛陀啊，他具备了这个四个条件。悉自己解脱一切部位，起点呢，首先啊，必须要自己已经解脱了一切恐惧啊。那么也就是说，他一定是一个从轮回中已经解脱的，是一个解脱自在的圣人啊。就是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会让他恐惧的，对生死啊，对财务啊，对地位啊，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影响他，会伤害他。哎，我们世界上的人，我们一天到晚患得患失的。我们有诸多的牵挂，比如对感情啊、事业啊、地位啊、生死啊，因为我们有很多执着，我们就会有很多牵挂。因为我们有很多牵挂，所以我们有很多恐惧。那么佛陀是解脱一切执着烦恼的大自在的圣人。所以第一点呢，首先要自己已经解脱了一切部位。第二点，又有令他解脱部位之方便善巧。不仅解脱了，而且呢，他要有能力去帮助别人，引导别人走向解脱。如果我们皈依的这个人啊，他没有能力啊，他自己尽管解脱了，可是他没有能力帮助别人活在解脱啊。没有能力引导别人走向解脱啊，那我们皈依也是白搭，因为他不能帮助你啊，他不能引导你啊。所以这个第二点呢，也是非常的重要的。那么第三点呢，就是对一切行大悲无轻疏之分，以一切有恩无恩做义利者，是者所应皈依。那也就是说，作为我们所皈依的对象，他必须要成就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啊，对一切有情啊，没有亲和疏之分，没有亲和疏之分，他能够平等的对待一切众生。这个不像儒家讲这种人啊，他还是有亲和疏。像这个其他宗教啊，讲博爱，这个博爱呢也是不同的，有教徒和异教徒，有人和动物，都是不一样。但是佛陀不一样，佛陀呢 他既对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同体大悲也就是佛菩萨跟众生啊，他是看作是一体的。但这种看作一体啊，并不是说他有意的去这样认识，而是事实上呢，六道众生啊和十方诸佛菩萨在根本上就是平等无二的。而佛菩萨呢，因为他体会到这个平等无二的这个层面，所以他就能够很自然的发出这种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因为他亲证到体悟到这个跟众生是同体的这个层面，所以他就很自然的就能够发出这种同体大悲。那么因为他破除了我和我所，所以呢，他能够对一些众生啊，没有轻和疏、高和下之分。我们世间上的人之所以不能够具备这样的同体大悲，原因就是一方面我们没有证到我们跟一些众生是同体的这一面；另外一方面呢，因为我们有我和我所，所以我们才有轻疏之分，才有有恩无恩呢。这样的分别，所以这一点也非常重要。我们皈依的对象必须要有这样的慈悲的德行，如果没有的话呢，那也是不行的。他要看不上你啊，他要不喜欢你啊，那你就没招了。那么在这个略论的十里边还讲了第四点，就是不重财供，唯重法供。就是说这个佛菩萨对你的度化，不是因为你对我供养的多我才救助你的，而是重视你能够按这个法去修行，他才是最高兴的。所以这个普贤行愿品里面讲，诸供养中法供养，就佛教以法供养胜过财供养，依法修行是法供养，是真正的供养。那么具备的这个四个条件啊，事者所应归，任何人只要你具备这个四个条件啊，都可以作为我们皈依的对象，都可以作为我们选择的皈依的对象。那么因为佛陀啊，他具备的这个四种德行，所以我们选择佛陀，选择三宝作为皈依。自在天等皆无私德，自在天就是印度里边啊讲的大自在天啊，还有包括其他宗教的这种一神论的这些神奇门，这些神奇门呢，如果从佛教的观点来看，他们首先是天人，天人嘛，他本身就没有了脱生死，天福享尽啊，最后啊还要堕落，还要沦落人间，还要继续轮回，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他们是有爱有嗔的。你看我们看这个圣经里面讲那个上帝啊，动不动就发火，动不动就来一场洪水啊。那么佛经里面讲的天人跟阿修罗也经常在打仗，还有呢，比如说婆罗门教，它也有四种选民，有再生和不再生，比如有四种性啊，婆罗门、刹帝利、维舍、萨婆罗，它把人呢当作是四个等级来区分的。像基督教啊，他们也有上帝的选民和非上帝的选民的说法。所以如果按这个四个皈依的条件来说啊，他们都是不具备，故为佛事所应归处。又比教法及声闻声众亦是应归者，那么佛陀所施设的教法，教法我们皈依佛，佛陀是我们的精神导师。那法呢，真正解脱烦恼啊，还要靠佛陀所说的法，所以法是正归依处。如 如果没有法，你说我观归我不归法，那肯定不行啊。因为没有法，没有法就是没有解脱的方法，法是解脱的方法，法是帮助我们离苦得乐的方法，帮助我们开智慧的方法。那么身呢，当然作为皈依的对象，严格的来说它是以贤圣身啊所成就的这种无漏无为的功德啊作为皈依的对象。那么现实中的身啊，我们皈依身是以身作为修行的伙伴楷模榜样。当然皈依身啊，严格的来说它不是皈依某一个人，在身团里面它必须要三个人四个人啊它才能成为身，一个人是别。所以皈依身它是皈依这样一个清净的无漏的无为的这样的一个团体。那么作为一个身团来说呢，当然佛法在世间的流传啊必须要有住持三宝，在住持三宝里边啊，这个僧人啊素质啊又是良莠不齐，有圣贤有凡夫。那么我们在皈依僧的过程中，佛教呢又强调我们要心净善知识，要依止善知识啊。皈依僧不是说你要跟所有的出家人去学习，不管他是好啊还是不好，而是我们要选择善知识作为我们一直修行的榜样，而不是毫无选择的。一戒经奢劫者分淫，以此等引身决定专一之心，而能求作依护者，无不救护。是故应起决定之心啊，根据这个戒经啊，奢劫者昏，奢劫者昏，应该是这个一学识立论啊，说依此等就是对三宝啊，此等就是指三宝，能够引生决定专一之心啊，这个归也要专一啊，要专一啊。我们在皈依的时候念三皈依的时候吧，本身就包含着皈依佛、不皈依邪魔外道、净云上皈依佛、如来至尊等正觉为我所尊、诸不皈依邪魔外道。那么这里面就包含了一个是皈依的，一个是不皈依的。净云上皈依法三藏十二部典籍为我所尊，这个是我们要皈依的。终不皈依外道典籍，这是我们不要皈依的。净行少皈依身清净僧团为我所尊，终不皈依外道协助。这里也包含着一个是要皈依的，一个是不要皈依的。那么这个三皈也就是我们呢对三宝的一个承诺，这是一个终身的承诺，甚至也是我们生命的近未来际的承诺。我们为什么要做出这样一种承诺？当我们做出这样一种承诺的时候，我们要慎重，也就是我们必须要认识到皈依的意义。如果我们认识到这种皈依的意义，我们所做的这种承诺啊，它才是有力量的，它才会对我们的生命啊起到改变的作用。如果我们没有认识到皈依的意义啊，我们这个承诺将是轻飘飘的。尤其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啊，是一个诚信啊很弱、缺乏诚信的这样的一个时代。所以我们皈依三宝呢，我们要升起一种专一的心。那么这种专一的心呢， 我们就是要通过不断的意念轮回的苦，不断的意念三宝的功德，在这个普贤行愿品里边啊，十大愿望里边，第二个是称赞如来，就是意念如来的功德，就是赞叹如来的功德，通过意念如来的功德来修行。所以普贤行愿品它是直接以如来的功德啊作为观修的对象，在观修的过程中啊，帮助我们成就如来的功德。所以这个也是皈依的内容啊，这种修行的法门也是建立在皈依三宝的基础上。人人求作依附者，无不救苦。那么因为三宝它既备有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就是因为我们的佛陀啊，佛陀他具有无缘大慈同体大悲，那么凡是求救护的人呢，只要是因缘成熟的，佛陀啊无不救护。是故应起决定之心，所以我们对三宝呢一定要升起这种坚定不移的信心。所以呢就是要认识到，就是为什么要皈依三宝，原因就是因为三宝具足了三个条件，或者说四个条件，凡是具足这个三个条件和四个条件呢，都可以作为我们选择皈依处。那么皈依的问题就先讲到这里。心慈，仁慈的善知，
心为故者可定者，我这一生的作为是如何的自欺。心明慈悲，于是这个于是凡夫，这是给你自己的自要忠告。心慈，谨记在内心深处，切莫掉以轻心，切莫掉以轻心。打从内心最深处慎重的审视这一生的情况，无始以来的轮回，直到现在还没有终止。虽然流转生死无数次，多生多劫经历种种苦乐，你却始终没有从中获得丝毫利益。虽然现在你获得这么难得的闲暇和幸运，可是直到目前都是这样，空洞而无意义的虚掷生命，善业才是敬畏来世安乐之本。你看起来很精明能干，不过这还是你现实表象的儿戏，就是傻瓜。你会束手无策，突然被恐怖的死神吞没，毫无希望，无法苟延残喘，这将会发生在你身上。虽然你一直都安排着明天，明天就在那时，突然间你必须马上走了，这将发生在你身上。你杂乱无章的抛下工作，剩余的饮食，毫无选择的必须离开这个世界，这将发生在你身上。从今以后，你再也没有时间铺床睡觉了，你像老鼠般倒在最后的床上，别人没有办法用他们最柔软的手为你翻身，只能用一般你的衣服和毯子，这将发生在你身上。虽然最后的内外衣把你的身体全部包起来，从今以后
体，就这样化成在你身上。虽然你挣扎的要说最后的遗言，一定表示哀伤，可惜舌头干燥，讲不清楚。你深陷在强烈的哀痛中，这将发生在你身上。虽然别人把最后的食物、圣物、舍利子和水滴送进你的口中，你却连一滴都吞不进去，最后十几个的口中滴出来，这将发生在你身上。虽然四周围绕的近亲、挚友以及贴身的人，他们怀着慈爱、眷恋，为了最后的相聚、伤痛、哭泣，就在那时，你一句永远别离，这将发生在你身上。虽然经历像拉草汹涌般的恐怖幻象，饱受不堪忍受的巨苦，你却无计可施，今生的景象像太阳一样隐没，这将发生在你身上。虽然霎时的金刚道友出于忍无可忍的大悲心，在你耳边祈求，以其唤起一丝断裂的善念。虽然他们满怀慈祥的不做不做，可惜无济于事，你就是提不起善念，这将发生在你身上。此时你的呼吸愈来愈急促，发出刺耳的嗦嗦声，最后向前发展，走到人世的尽头，这将发生在你身上。时候到了，往昔你珍惜的得来失去，而今可悲的丧失了，被称为此事无爱而令人作呕。时候到了，那连一根刺都忍受不了的身躯，会被剁成碎片，骨肉被撕开。到时候，那连狮子、跳蚤都忍受不了的身躯，会被鸟咬喉吞食，直到一点都不剩。这将发生在你身上。虽然你苦苦的颓废疲倦的穿上最好的衣服，时候到了，那个躯体会被放入火化室，那连一只香的星星之火都受到不了的躯体，势必要在熊熊烈火中燃烧，这将发生在你身上。时候到了，那连粗糙的衣服都无法忍受的躯体，所有的骨肉都会在烈焰中烧成一堆灰，或者被紧紧吸入骨骼的一个洞，这将发生在你身上。时候到了，宣说你全体的名字时，首尾会冠上已故的某某、阿婆、阿妈，这将发生在你身上。到时候，到处充满你挚爱、亲密的伴侣，以及无痛的呜咽声，这将发生在你身上。时候到了，你会面临恐怖的四大地，现在满是岩石瓦砾的土堆，你埋在暴烈的混沌中，这样的景象出现时，你怎么办？漂流在海面上，被强烈的悬浪
烧的铁塔底下上，那是你的爱恨万代。虽然身体被如雨的兵器切碎，却仍然活着受罪，那是你该怎么办？虽然被放在熔铁中煮，直到皮肉剥落、骨头散开，你依然要活着受罪，那是你该怎么办？虽然身体和燃烧的烈火难以分辨，你依然要活着受罪，那是你该怎么办？当身体被动人的寒风刺骨，裂成千万片，那是你该怎么办？一旦堕落到恶鬼的惨境，饥渴交迫，必须挨饿好多年，那是你该怎么办？当你变成愚蠢痴呆不幸的畜生，活生生的互相吞噬，那是该怎么办？当过去难以忍受的诸多苦难实际降临到你身上，那是该怎么办？现在切莫掉以轻心，阿武阿武白爷，现在是你立下遗嘱的时候了，但时候到了简直已经太迟了，就在当下，就在当下，阿武阿武好自为之吧。这是上师慈父的圣戒，圣者罗刹权威教授的信仰，清净圆满的经虚道法门，这是在你的心流中注入实践经验的时候，此时的阎罗王或者你每天尽力的修行信仰，实现永恒之梦，自他的福祉，那一个被想到呢？结果是你一三人清泉里修行了，
这边念着浑身发抖，脸上发白。经常啊，念一念啊，会很有警惕的秘密。对我们的修行啊，会很有警惕的秘密。所以呢，把这个发给大家呢，经常拿来念一念。提醒自己不要犯，赶紧的闻思修行，这个心识啊非常好，叫心识，这个名字就很好，要打开我们的凡夫心，就是要靠这些观死亡、观三恶道的苦，所以这个心识呢，事实上是建立在这个念死念三恶道苦的基础上的一个非常好的观修的方法。我们在念的过程中呢，它就是一个观修的过程。站立的大德啊，类似于这样的开示啊，很多，他们讲的很直接，所以这样的一些开示啊，对我们的修行啊，确实是帮助很大。所以用道士理论的话来讲呢，就是我们念的这些东西啊，其实明天就是今天，时候到了，其实这一天不知道什么时候来，你说明天离我们近还是死亡离我们近啊？明天离我们近还是死亡离我们近？人命在呼吸间啊，一口气不来，转机便是来生。所以一方面要不断的思维这个得到的苦，思维无常啊；另外一方面呢，要不断的思维三宝的功德。在这个思维的过程中呢，我们的心情就转变了。因为一个人，你思维什么，你关心什么，你每天就会想着什么。赚钱的人每天就是想着，商人就是想着赚钱，搞政治的人每天就想着当官啊，什么这些事情啊。我们关心什么，我们就想什么；我们想什么，我们就会有什么样的生活。唯心造嘛，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 定观法界性理解为心教。所谓为心教，不外乎两个方面，一个是观念，一个是心态。观念跟心态啊，就是密不可分的。有什么样的观念，久而久之啊，就会有什么样的心态。有什么样的心态，就会有什么样的想法。所以我们要通过这个佛法呢，来改变我们，来改变我们的观念，来改变我们的心态。那么我们就通过不断的思维这些法义。如果不思维法义，那我们就很难从这种凡夫心里边走出来，因为世俗的生活啊，跟我们的凡夫心是相应的，它都是成就我们凡夫心的真善缘。所以这个观察修啊，照此论讲的观察修啊，就非常的重要。观察修其实就是一种非常好的禅修，调整我们的心，然后安住在正念上，然后再调整，再安住，再调整，再安住。那么这个过程呢，就是转化我们心念，转化我们观念，转化我们心情的一个过程。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普及于一切，
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